所以啊，我们刚才讲过啊，那净土法门也有，刚开始是弥勒净土比较多了哈，后来在中国的话，基本上就是刚开始是弥勒净土先出来嘛哈，后来渐渐的，我们在中国哈，渐渐的就种在弥陀净土了，而且弥陀净土的弘扬哦也偏了，所以导致才有。包括我们刚才这样说了哈，包括刚才那个问题，都是说净土哈，佛法的净土法门呢、啊，不是只有某一个面向啊，我们现在都是弘扬的都偏重在某一个面向。而且包括我们要求生的也是偏重在一个面向，包括也刚才也在讨论说，诶，这样的话我就干脆我就求生弥勒，希望极乐净土就好了、啊、哦，那也都是觉得，就是在这过程当中都还是觉得，诶，那个是怎么样的好了、啊、齁、哦、都是一直在，还是只是那都是属于重在呢，对于那个都只是重在净土法门的一个面向，重在往生净土，而且往生净土都是在求那个净土是最好的净土，就是那个净土本身是最好的净土，而没有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到现在啊，我们还是要去观察到，我要如何到那个净土去？能了解吗？他那净土有什么？它的特色在哪里？我为什么要到那里去？而且我怎么去？要去种在这里了。如果说连这个都不了解，或是说连这个都不是种在这里啊，那就比较可惜了，比较可惜。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弥勒中心的净土。古人说众经所占尽在弥陀，而这是确实的了。大乘经广说十方净土，特别着重在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弥勒阿弥陀的净土可说是大乘净土思想的归结。那以后我们这一堂课会说到了，导师在别的地方还会再说到另外一个观点。在初级大乘的时候不一定是像后来这样众经所占尽在弥陀，不一定是这样。越来越后期的大乘经典趋向众经所在尽在弥陀。那刚开始的初级大乘未必是这样。还有东方阿处佛国。但是为什么后来都是众经所占尽在弥陀呢？因为他重信心。在初级大乘还有一个阿处佛国，也是东方阿处佛国。那我们现在的东方，我们现在种在东方都是种在什么？药师琉璃光如来了。那当时初期那时他是种在东方，是种在阿处佛国。阿处佛国是种智慧的智。啊，阿弥陀佛的净土啊，极乐净土啊，是种植在信心。种信跟种智，当然是种信容易普及，能了解吗？普及到什么？现在只要念一个阿弥陀佛一生，那就可以种在这个，所以众信所以容易普及，能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刚开始的佛教就刚开始就是众经所占尽在弥陀，不是这样。说明这个是在我们一起共修这一堂课最我觉得最可贵的地方，是让我们知道佛法的深广富贵这一点。千万我们不要共修了这一堂课之后，我们的印象还在说哪一个地方比较容易，哪一个地方佛的净土比较怎么样。这个一定要在我们去了解，至少了解净土法门通盘的了解之下，这样了解吗？在通盘了解之下，你所抉择那就个人的抉择了，个人的抉择。 那时候你再怎么说怎么说哈，那就是因为你已经经过通盘的知见，对佛法的一般普遍的比较了解之后，对净土法门的真正意义了解之后，你再做的抉择嘛，那就比较不可惜的了。因为众经所赞尽在弥陀哈，是所以中国佛教特别弘扬西方净土，不是没有理由的了哈。那底下会这个底下就会说明了。其实我们在上一篇哈就已经都有说明到这些了哈。所以关于如果我们前面也说过了哈，只要相关的在相关的哈，我们以前讲的很详细的，我们现在就会列说了哈，相关的。依佛法说，佛法是平等的，一切佛所证悟的。所证悟的福德、智慧、大悲、大愿等等，一切都是平等的哈。所以，如果说阿弥陀佛立48愿，或者说阿弥陀佛以此土特别有言，这不过都是方便说的哈。这在注脚14有说明了哈。这就是我们上一篇文章导致的上一篇文章，我们都有说到的哈。因为每尊佛的愿力都是一样的啦，而且阿弥陀佛以此土特别有缘，那不一定啊。阿弥陀佛应该跟十方世界的一切土都有缘了，一切的众生都有缘了，所以这都不过是方便说的啦。像那么为什么在无边的净土当中，无边的佛当中会特别赞叹西方净土跟阿弥陀佛呢？这是值得研究的了，导师就要研究嘛，哈。阿弥陀就是无量，哈。阿弥陀佛就是无量佛，无量佛。所以无量佛有通有别，通的意思就是指一切佛，就阿弥陀佛其实就是一切佛，因为阿弥陀就是无量，阿弥陀佛就是无量佛，就是通指一切佛了了，哈，通指一切佛。但是在佛法的，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意。但是在佛法的弘传的过程当中呢，无量佛的意义特殊化了。什么叫特殊化了？就专门成立，专指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这一尊佛，本来是一切佛，无量佛嘛，一切佛，现在是专指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老师说这个是有文证可证明的了哈，我们我举两部经来说明哈。这我们在上篇文章也有说到了哈。观无量寿经，他说观第九观是观阿弥陀佛色身相好嘛，但是观想成就的时候，经上说见此事者即见十方诸佛，意思是说见阿弥陀佛就是见到十方一切诸佛了哈。般若三昧经也是专门阿弥陀佛的念佛三昧嘛哈。所以也是见什么现在诸佛悉现在前了，现在诸佛现在的一切佛了哈。他也是专观阿弥陀佛而见现在一切佛了哈。从这里可以知道，从这两部经就可以知道，观阿弥陀佛无量佛即是观一切佛。所以虽然是阿弥陀佛是一佛的专名嘛，已经专指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了，但是对于这一切佛的通义，本来是指一切佛嘛，也还是保存不失啦，就在这两部经这里就保存不失。阿弥陀在一切佛当中得到名称的优势，阿弥陀得到名称的优势了，一切佛嘛，我们尤其大乘佛法讲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得到优势嘛，这名称就得到优势，所以阿弥陀佛为人所称，特别称赞弘扬，这是重要的理由。可以看那个注脚了，我也可以去参考注脚。我们翻到下一页， 我们一般讲无量光佛，无量光佛实在是在无量阿弥陀后面加一个了，加字了，加字，而无量光，无量光，无量光佛是阿弥陀佛的一个名称，另外一个名称，无量光佛。所以仔细研究起来，阿弥陀佛与太阳是有关系的了，无量光嘛，这个光啊，光。仔细研究起来，导致说阿弥陀佛与太阳是有关系的。接下来再说明了，印度的婆罗门教有以太阳为崇拜对象的了，佛法本来是没有这个，但是在大乘普印众机的过程当中，因为大乘要普印众机嘛，在印机的过程当中，就把太阳崇拜的思想也方便的是含摄到阿弥陀当中。本来是阿弥陀，阿弥陀佛嘛，但是后来又本来是阿弥陀佛，就是无量佛嘛，无量佛我们又有说到有无量光佛了。因为印机嘛，尤其是大乘是普印众机了，普印众机就把大乘从太阳崇拜的思想方便设在阿弥陀当中。这是怎么知道的齁，这就要证明了齁。看我是说齁，观无量寿佛经就是净土三经之一的。第一观就是日落观，落日齁，观落日。如落日观，再从这里然后逐渐观水地园林等等齁。这是以若是为根本曼陀路，这是最根本的哈，第一关最根本的若是观。而阿弥陀佛的一正庄严是依太阳而升起的了哈。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是中国的说法啦。但是在印度哈，若日是作为光明的归宿哈，因为若日嘛，光明嘛，光明的归宿，若日是光明的归宿，是一处看呐，太阳落山不是没有了，而是一切光明归藏于此啊，归藏于西方，而明天太阳升起就是依此为本而升起而显现的了，而在佛法当中说涅槃为空寂，为寂灭，为本不生。而在空寂寂静无声当中起无边化用。在佛法当中讲的涅槃是这样的吗？也是大神所说的啦，大神所说的。这部分可以参考注脚16了。佛法是以本空寂为本性的了，就像我们说空寂性嘛，空寂为本性。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从空寂性当中，从空是能生，从空生出什么，不是这样的意思的。所以从空寂寂静无声当中起无边化用，我们千万也不要误会成说从空本身是能生，不是本体了，不是从这个空寂当中能够生出来了，至少在初期大神不是这样说了。那佛法是以空寂为本性的，落日也是这样，是光明的。我们分到20页了，是光明常了，是一切光明的究极所依。我们刚才讲到从空寂当中起无边化用了，我们各位如果要清楚了解，可以参考那注脚，注脚放了蛮多的，那对于法义方面会有所了解了。所以落日是光明常啊，或光明藏是一切光明究寂所依啊，依止在这个地方。第二个是 无量寿佛经，就是大阿弥陀经啊。我们一般讲，如果说在净土中讲的就是大经，大经哈，大阿弥陀经。说礼敬阿弥陀佛，应当向落日处。哦，这更是了哈。礼敬阿弥陀佛，应当向落日处。所以阿弥陀佛不单是西方，不单是西方哦，而且是特别重视西方的落日哦。就是在阿弥陀经就这样说了哈。所以说的明白些，这实在是太阳崇拜的进化啊，进化了。摄起太阳崇拜的思想，一切无量佛嘛，无量是一切功德哦，一切功德不单单是光明啊，慈悲智慧等等的一切功德都是无量当中，而特别引出什么无量光的佛名嘛，就是一切的功德当中特别重视光明的这样的功德。为什么要摄起太阳崇拜的思想？应机了哈。啊，这是太阳崇拜的进化，把它进化了。怎么讲呢？是进化。就好像说极乐世界是天国的进化。你知道吗哈？极乐世界的人或在极乐世界，哦，那比我们现在的天那好太多了。比现在的天好太多。把现在的天国进化。用什么来进化？用佛法来进化，所以叫佛化。这个先要了解哈，老师在这里是根据经典来说的，就根据净土三经在说的哈。这个是没有贬低，老师没有贬低的意味哈，这完全是没有贬低的意味。本来佛法就是应机而说的哈，佛就应机而说的。佛陀在那个时代哈，因为都是声闻根性，所以佛陀有没有办法说大乘法？没有办法，只能够说三乘共法，这样了解吗？不要以为在世尊的时代就在有说大乘法哈，没有嘞，只是说三乘共法啦，三乘共法当然这当中有还是有大乘啦，但是没有像后期这样，后来这样把大乘法为主流的，没有。都要应机而说。如果在无量后面齁再加字，就变成无量寿。本来是无量佛阿弥陀佛。然后又加字了，变成无量光佛。后来又再加字，再又加字变无量寿佛。这也是阿弥陀佛的一个名称齁，另外一个名称。在大乘经常说佛是常住涅槃的。佛入涅槃不是灰身灭智什么都没有了哈，这和日落西山的意思一样啊，所以佛的寿命是无量无边的，佛的常住无量寿也是一切佛所共有的啦，不是只有阿弥陀佛啦。所以大乘佛法的同义来讲，不是只有阿弥陀佛是无量寿啦哈，一切是也是一切佛所共有的啦，共同的。但是为什么又从无量光为什么到无量寿呢？因为齁，对众生而言啊，光明跟寿命哪一个对众生比较吸引呢？是寿命啊，无量寿啦。所以还是应机啦，应机说出来的啦。如果我们自问嘛，自问我们自己，我们比较希望如果是无量光和无量寿，我们哪个比较会吸引我们？一般都是无量寿嘛齁。总和来说，阿弥陀是无量，这是根本的，这是根本的，最根本的。般若三昧经也是这样，也是阿弥陀了哈，阿弥陀佛。所以无量光的，就好像古音声王陀罗尼经。那如果是说明无量寿的，那就是无量寿佛经当中所说的了哈。无量寿佛经是哪一部经啊？是啊，大经后来翻译的一部，就是这个了哈。光是遍照十方的，那是佛如佛的智慧圆满无所不知哈。所以大乘经 每一佛说法前放光明嘛，先放光，这就象征什么？智慧的片照了哈。在波斯哈，印度宗教都崇拜火光，也是看作生命的延续，生命延续的了哈。光明在一般人看起来哈，象征快乐、幸福、自由的。佛法的智慧光含摄的福德了哈，智慧含摄的福德，都一切了，含摄福德庄严的一切。这是人类一致祈求的了哈，包括印度的宗教的天呐哈，天也是光明的哈。而至于无量寿，寿是生命的延续，众生对于生命都有永久的愿望啊，希望永生嘛。所以耶教基督教了哈，归上帝就得永生了哈，道教就教人家长生了，长生不老。在人类的意识当中，永远存在的欲求是存在的啦。不论是否切实如此，意思说不管是不是能够真的达到这个啦，但是确实是众生的共同欲求了哈。我们知道啦，如果以佛来看，那这个都戏论啦，不可能达到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我们众生共同的欲求了哈。基督教的上帝然后道教的永长生啦，我们看起来佛法看起来用那个方法是不可能达到的啦哈。而且那样的永生啊，也是戏论相啊。在佛法，我们说那是戏论相，在佛法一定要透过什么？无声，要透过无声才有可能。但是这些永生长生都是众生的共欲，共同欲望欲求，这样这就在大乘佛法当中就摄取，而表现为什么呢？佛不住涅槃的思想啊。不住涅槃就是常住的，所以也就是对于众生要求无限生命的适应，能了解吗？所以无量寿佛就是对于众生要求无限生命的适应，所以无量寿佛经呢、啊，对于无量光佛就是对于我们众生要求光明的欲求。在光明当中呢，在光明当中齁，最大的光明就是什么？太阳光啊。在世间看起来太阳光。那下一页齁。我的光明遍横遍十方，寿命是数穷三际。三际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了齁，在时间上。在无限的光明、无限的寿命当中，既是代表了一切佛的共同德性，一切佛都是这样，又能适应众生无限光明寿命的要求。因此阿弥陀不但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等于一切诸佛，不但是这样，就阿弥陀佛，就是说我们说的阿弥陀佛不但是代表佛的本身的功德了，不单单是这样，而那无限佛的无限光明、无限寿命，也是一切人最高的崇拜了。一切人最高的崇拜，在后期的密宗大日如来，也是以太阳的光明遍照而形成的了哈。太阳在世俗中就是永恒的光明了，在世俗的观念当中啊，就是永恒的光明了。现代修学修持净土的，每着重在极乐世界的金沙布第七宝所成，这在弥勒净土的思想当中显然是过于庸俗了啦齁。一定要看到无量光明、无量寿命，对不对？但是我们说过齁，这样的话我们佛法讲的跟那个基督教所讲的永生那有什么差别？是不是说我们是学佛的只能够我们讲啊，他们就不能讲，不是这样齁。是因为佛法是透过什么无声， 透过空寂、空性，才有可能达到。所以我们讲的那无声而幻现出来的无限光明、无限寿命，那还是空寂性的了哈，不是实有的，那还是空寂性的。而他们的所谓的永生、长生，那都是什么呢？只有自信见下的啦，所以那都是戏论啦，不可能达成的。无量、无量光、无量寿，为阿弥陀佛主要意义了哈。我说本来阿弥陀是一切功德，无量嘛，佛的一切功德了哈。但在无量当中，会重视在它的光明，重视在寿命了。而这个三个是阿弥陀佛的主要意义了，无量、无量光、无量寿。但是在阿弥陀佛思想的流传当中，又什么呢？又跟阿弥利都了，这个我们会常念到的了，啊，往生咒就有了嘛，哈。阿弥利都，这个是在印度传说中的不死药了，就是中国讲的仙丹了，哈。我们般不死药都译成什么？甘露。印度固有的这个甘露啊，我们佛法当中都常辟喻常住的涅槃啊。所以涅槃有什么？甘露味啊，甘露味、甘露门等等的啦，哈。阿弥利都它的因跟它的意义，因跟阿弥陀相近嘛，意义又代表永恒的涅槃，也与阿弥陀的意义相合了哈，无量嘛哈，无量，涅槃就是无量哦，所以密宗就称为阿弥利都了哈。阿弥利都，如果在印度，阿弥利都就是什么不死药嘛哈，不死药。所以我们佛法本来就是应机而说，应机而说，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把太阳崇拜的思想把它设在阿弥陀当中是贬低，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啊！这个在净土三经本身就是这样的嘛哈。那老师就是举这个来文证来说明哈。本来就是设机，佛法本来就是应机而说的，那才慈悲。如果佛法如果没有把希望极乐世界讲成这样，还吸引不了人，能了解吗？各位为什么想去啊？就是希望极乐世界可以有这么多的功德嘛，无量寿嘞，是不是？无量光、无量寿嘞，都在比较这个嘛，你就在设这样的机啦，能了解吗？这样的话，才有得到佛法的功能嘛，才能够，因为佛法是什么？有时候觉得你看佛所证悟的是这样究竟圆满的，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他为了众生，世尊为了众生愿意来说佛世界、碎土、成佛，而也怎么样呢？不厌其烦的说法了哈。从我们众生能够了解的这地方说起，所以才有五圣、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种种的都为了什么？应机而说。我们中国有这样说嘛？哈，人有八万四千种心，才有八万四千种法门嘛？这样了解吗？既然我们都可以承认这个哈，千万不要看到修学净土法门的哈，不要看到老师讲这个好像是独树一格的说法，不是的，这还是什么佛法是应机而说的啦。这包括净土三经也是这样说的哈。这一部分哈，为什么讲得这么清楚呢？这就要跟各位讲，这一部分就是导师所讲的净土，会让一般弘扬净土、修学净土法门不以为然的地方就在这里哈。但是我们一再说明嘛哈，其实这个了解了这些， 了解了这些，其实不会减低对净土法门的信心，导师对净土法门的信心是很有信心的，净土法门啊，我们之后看前面嘛，大乘净土法门是跟大乘相关的，如果只是单独修身心的清净而不重视环境的清净，那是跟菩萨道不相应的。这个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导师对净土法门的信心呢，只是导师不一定要往生净土，导师也说过嘛，这个我们也说过嘛，对于佛法有信心，对于佛法有信心，对净土法门有信心，但是净土法门是佛法的八万四千种法门当中的一个法门，这样了解吗？一生当中我们对这个八万四千种法门都有信心，但是不一定一生当中都要去修行，这我们都说过了嘛，在这个地方再强调一次，这样了解吗？同样的修行净土法门也有各种的修法，各种的修法嘛，讲到这里有问题吗？好，接下来都要看比较了啦，先讲阿弥陀，现在就要跟阿弥陀跟阿处来比较了，阿弥陀佛跟阿处佛来比较了，这是东西方两大净土了，看一下。要理解阿弥陀佛的伟大，应该从比较中去发明了，就要先从阿弥陀与阿处的关系了来说。在十方净土当中有两处是古典而又重要的了，初期大圣非常重要的两个净土，是东方妙喜世界，或是妙乐净国土了，有佛名阿处，阿处就是不动了，西方的极乐世界有佛名阿弥陀无量，阿处佛土是以大般若经、维摩诘经等等有密切关系。它是重视在哪里啊？重视在菩萨的广大修行，重视在菩萨广大修行而自证如如的。在经中有这样说了哈，此佛以广大行愿成就的世界是非常清净庄严的。阿处佛波涅盘以后呢，有相向菩萨位居不处。般若经，可是说这个阿处佛国哈，与大般若经、维摩诘经有密切关系，那就要现在就来说明了哈。般若经也着重在菩萨大智嘛哈，着重在菩萨大智。说到他方国土，即以什么呢？说到他方国土，他就以东方阿处佛土相向菩萨等为例了，只要说到他方佛土，他就说这个维摩诘经，他弘扬菩萨大行嘛，维摩诘菩萨嘛，他弘扬维摩诘菩萨的嘛，当中说的弘扬菩萨大行庄严佛土了，而在这个《维摩诘经》当中有什么呢？见阿处佛国、阿处佛土有这一品的，阿处佛国品。他在这个当中说到呢，维摩诘是从阿处佛土当中来的，而且在法会当中以维摩诘力能够见到东方阿处佛土。这是大乘初心时东方的古典的佛净土了，就是大乘初心的时候。其实如果说阿处佛土跟极乐净土是阿处佛土先出来的，先有阿处佛土了。谈到往生阿处佛土的经典还有许多了， 但是没有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么多了。我要求生阿处佛土，虽专重，没有专重念佛了，但也有说到。但是他念佛，他 念佛是专重自证空寂的法身，就是念实相念佛了，就专重这个。所以专重念佛法身的，他就以般若思想相应了，般若思想就是重法的嘛，重空义的。我们中国流行的大乘佛教重视念佛及净土，也是重视念佛与净土，但是对这方面太忽略了。对哪一方面呢？我们都重视在西方极乐世界嘛，念佛都重视在，我们中国都重视在称名念佛，也不重视在念实念法身嘛，实相念佛不重视在这边。而净土呢，我们都重视在什么？往生净土，而不是重视在菩萨广大修行而自证如主这一方面的。阿弥陀佛可说是以什么呢？华严经的入法界品有关了，因为在入法界品末后有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的导归极乐了，所以这个可见阿弥陀佛以华严经入法界品当就是普贤行愿品有关了。这普贤行愿品是在四十华严当中，我们华严也有很多部嘛，在四十华严当中就把普贤行愿品就是归在最后一品了。而在入法界品所以四十华严就是入法界品了。四十华严这一部华严经就是整来就是在详说入法界品了。再把入法界品这个详说之后，它在最后一品就是普贤行愿品了。但在六十华严、八十华严就是只有入法界品了，没有单独一个叫做普贤行愿品了，没有这个了。在华严经的入法界品当中，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第一位善知识就是念佛法门。而他的念佛法门，他的念佛是念什么呢？念佛的佛土名号相好诞生说法等等这是从假想观这是不是从实相观不是它是从假想观来的。这以般若经或者是观阿处佛国经着重真空观不同了，我们有不同了，多少有不同的。华严经是什么？坚存有相说了，假象观就是有就是观相的嘛，所以坚存有相说了。这以后起的密宗以及极乐净土的思想都有深刻的关系了。所以导师这边附带说明，维摩诘经一名不可思议解脱经，而入华严经的入法界品也名为大不可思议解脱经了，这也是极有意义值得注意的了。在注脚18就引了一些注脚来说明值得注意的这些，大家可以去参考。我们翻到下一页。如果再综合来说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是分别来说阿处佛国跟阿弥陀佛国了，这分别来说，现在是在综合来说了。综合来说有一部经叫做夜明童子经，夜明童子经它是先发当中的夜明菩萨，它是什么呢？先发愿先发心修行，先什么求生 阿处佛国，然后从阿处佛国末之后呢，再生阿弥陀佛国。那另外有一部经叫做《决定总持经》，他说到夜师王供养遍机菩萨本身，我说到这个本身啊，而这一位遍机菩萨呢，就是东方世界的阿处佛，而夜师王呢，就是西方阿弥陀佛。如果从这两部经来看呢，哈，是先阿处，后阿弥陀的哈，是先阿处后阿弥陀。但是如果从贤劫经来看哈，贤劫经来看，这又是阿弥陀比阿处佛先呐。这两部经，这两部分就有不同的哈。前面的那些经是先阿处后阿弥陀，而贤劫经是先阿弥陀后阿处佛。东西方所表现的净土虽然有不同，但从前体佛法来看，阿处是意为不动，是表示慈悲不嗔，常住于菩提心，不为嗔所动嘛，是依般若自证如如的。所以这是重视在什么？重在发心以自证的。而阿弥陀是就是无量嘛，是以菩萨无量的大愿大行庄严佛国土了哈。所以一切是无量不可思议的哈，是圆满的，着重在什么？佛的果德。所以这样来看哈，所以前体佛法来看，阿弥陀佛的净土是代表佛国的究竟圆满了。阿处佛净土是从佛，是从菩萨发心得无生法忍的哈。这二佛二净土，一个是在东方，一个是在西方。这就好像从什么样？如太阳从东方而归到西方。修行也是这样，菩萨修行也是最初从证悟无生法忍嘛哈，证入法性，发真菩提心。然后从此修行到成佛，这就好像从太阳从东方到西方了哈，这样可以体会了哈。这个都是在从前体佛法来看的了哈。所以在这里哈，我们就要这样来了解净土法门了哈，净土法门。一个如果说以这个两个法门来看，一个是什么究竟圆满的，一个是从发心得无生法忍了哈。那我们现在同样修行净土法门也是一样了哈，要看不要只是看到圆满了，我们现在还在修习位了，修习的位了，修习的位。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哈。